刚才讲述到讲125页，接着请先看讲义40页，先将有关他心智的讨论做完整性的说明。所以请看讲义40页。在先前中提到，他心智一刹那中只缘一事，接着进一步确认，他心智是否也能缘取其他有情心心所的所缘对象？这意思是说，当 A 升起他心智缘 B 的心或心所的时候，这时候 B 这一位有情的心或心所也一定有所缘取的对象，才会升起心或心所嘛。那因此，A 的他心智当缘取 B 有情的他，心或心所的时候，是否也兼带？所以论文是用有加一个意，意就是也。当缘取他心时，是否也同时能缘取被缘这一位有情其心心所的所缘境？那是以及是否也同时能缘取这一位有情其心或心所？所升起的能源形象，因为被缘取的这位有情，也缘取其余境界的时候，也必然会升起相对应的行解之相。就是于 B 有情的心心所上会升起所缘境的影像，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以，第一节课曾经用镜像，镜子镜面上所呈现外物的影像，镜像做说明。这在讲义40页注脚105括弧二，法宝有如此的比喻说明，但是两者不一样的意思，两者不一样的情况。形象现于心心所上，形象与心心所是不即不离的。但是根据阿毗达摩的定义，根据阿毗达摩，尤其是有部的主张，镜面上的相色与镜子是不一样的，并非像心心所与形象是不即不离，镜像与镜子镜面是截然不同的，是截然不同的。那详细的内容建议大家参考《俱舍论分别根品》在卷8《大正藏》的29册44页 B 然到西然在卷8有详细的探讨镜与镜像两者间的差别。那至于镜像究竟是实法或虚法，这在不同的部派也有不一样的看法。那至于为何将形象称为能源形象？可以参考注脚105括弧一普光在先前分别根品俱舍论记卷4有做说明请看三明有形象为何将心心所也称之为有形象？因为心心所缘取境界时。从，引文的第二行开始在缘取境界时，这所缘境界悉现， 悉陷于心心所之上。在心心所上所现者，即称为形象。那由此心心所现的形象，这是有兼带所缘境的含义，以及这个形象呢是相似于所缘境。譬如说所缘境是有为法，那心心所如果是能够以智慧去观照其是无常的属性，那么于心心所上就现起相似于所缘的有为法，是具备了无常。这就是所谓的带进一边，或者是事前进边。那同样如果是缘取物质法，那就比如说观壁是坚硬的特质等等的，这就所谓的带进一边，事前进边。于能缘的心心所上显现的所缘境的特质，那基于带进一边是前进边这样的状态，所以将形象称为能缘，因为是在能缘的心心所上显现的。好，那同样普光与法宝都特别强调此形象无有别体，不离心等，就等是包含的心所，那即心心所含摄，那并不是等同于所缘，因为所缘是外在的境界。根据阿毗达摩的说法，并不是像大圣为师的讲法，所缘是外在境界，形象呢是显现于心心所上的一种带进或事前进的特质。同样普光也以进与进相这样的比喻做说明。另外对形象也有三四种解释，那最常看到的就是最后一种，然后形解之相。那这在讲义41页法宝的注解中最后一行，言形象者，形解之相名为形象。形解的意思即是心心所缘取境界产生的一种作用。好，与讲义41页第一行，请大家标示参考资本讲义57，这个问的含义是根据说一切有部认为，当无漏慧观视第16形象，那形象的体性是唯有慧心所，这是有部的主张。但世亲有不同的看法，那同样在讲义57页会有详细的说明。那所以大家可以在讲义41页第一行标示参考资本讲义57页。好，另外需要修订的是在讲义41页底下页面下半引用仲贤顺正理论卷74，在下方中的一个段落，或心心所有形象者，多如已知根种名有形象。请问有看到吗？
有。
这个标点也要做修订哦。或信心所有形象者多，逗号，如以之根，总名有形象。三无漏根哦，谓之当之根，以之根，居之根。谓之当之根，即是指见到位；以之根，即是指修到位。那具之根，即是指无学位。所以这一行，我个人目前的理解是说，以之根是包含所有修到位。那严格分类的话，就是有四果。那更正，有三果四相，就是从见到后的第一心道类智开始，一直到阿罗汉相。以智根其实可以分类的更多，那但是在修道位中所有的果根相，无论乃至于是否成为见智身正等等的立根顿根，或者是否具备灭尽定等等这样的有觉皆位，都可以统称为是以之根，但事实上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呢，心心所统称为有形象，其实严格讲起来，心心所也是千差万别。但是针对心心所缘取所缘尽于其本身所显现的千差万别的相貌，都可以将心心所称为是有形象，就像都可以将所有的有，扣掉见道位之外，其余所有的有学位，都可以统称为是以之根一样。所以标点要做修订，多前面的逗号删除，多后面添加一个逗号。好，那在讲义40页的提问，他心智无论是有漏或无漏，缘取其余有情的心或心所时，是否兼带也能缘取其他有情心心所的所缘境以及能源的形象？好，那请看讲义42页，答案是不行的。无论是其他有情的信心所，在同一念中缘取的所缘境界，或者是在同一念中与他有情信心所上所呈现的形象，都不能作为该念的他心智所缘取的对象。好，因此这也符合了一念的他性智与其中只缘一事，想要兼带其余的是不行的，想要兼取其余的对象这是不行的。好，那为什么不行呢？请看小科判反难事这一段论文。如果不这样的话，意思是说，如果缘取他有情的心心所，也兼带能缘取其他有情心心所的所缘境，还有能缘形象的时候，这时候他心智也应该能缘取设法等，不只缘取心心所而已。这意思是说，被缘取的有情 B， 其当时那一刹那，如果缘取设法，我用画图的也许会更好理解。假设 A 这位有情是具备他心智的成就者，当在这一念缘取B 这位有情的心或心所时， B 有情的心或心所在同一念缘取了设法，以设法为所缘境， B 因此，如果主张他心智，允许其他有情的心或心属，同一时也能允许其他有情心心属所缘的境界时，那该有情允许的境界，假设是设法的时候，就会造成他心智不止允许心心所，也能允许设法。那等的意思当然就包含了，比如说如果 B 有情除了允许设法或允许无为法，乃至允许不相应行法，不相应，不。比如说缘取名句文身啊，不相应行法，都会造成他心智，称为他心，能缘他心或他心属这个名称上的冲突。因为他心智只能缘心心属，不能缘其他的。在五味法中，只能缘心或心属，不能缘色，不能缘不相应行法，也不能缘无为法。所以，这是论文所说的不尔，是说假设不像答所说的，不关彼有情的所缘，那么他心智就也能缘色法，不相应行法或者是无为法，这就会有冲突了。再者，他心智也能自缘，而不是只缘他有情。这个意思是说，如果 B 这位有情，假如他 B 这位有情，他也有他心智。或者说他不一定要有他心智了，就或者是说他 B 这位有情在被 A 具备他心智的 A 这位有情缘取的时候，他的心心所刚好也想着 A， 他看着 A 也想着 A， 那这时候就会怎么样呢？这时候 B 的所缘境是谁啊？是 A 啊，是 A，B 的所缘境是 A 哦，那升起说 A 无缘无故在看我干嘛？或者说 A 在做什么？他就会对 A 升起的有种种形象，那就会造成什么？如果说他心智缘取其他有情的心心所，也兼带能缘取其所缘以及其对于所缘境所升起的形象的话，那这时候由于被缘取的 B， 其心心所是在缘 A， 那么他心智就不只局限于缘他有情而已，就会连带也缘取了自己。这也与他心智的定义造成了冲突。这即如讲义42页小科判，第二个小科判反难事的最后一句话，又亦因有能自缘的过失。这意思就是说，能以自身为所缘的过失，当他心智能缘其他有情的心心所，也兼带缘其他有情的所缘及能缘形象时，即会有此两种冲突。这两种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与事实相违背的。所以从观念或者从事实层面来讲，他心智观其他有情的心或心所，那么在一念中只缘一事，那这一事 这样的局限就包含很广了。从上一段文所提到的原心即不原心王，原某一类心所，跟着原心王就不原心所。那以有不而言，由于一刹那只有一种心王啊，它不像大圣在同一刹那可以有很多心王同时现前，所以在心王方面，当然一刹那只有一种心王，这比较没问题。可是如果原心所的话，同一刹那只要是属性不相冲突的心所是可以并起的。那他心自缘取其他有形心所的时候，在一念中也只能缘一类的心所，缘贪就不缘嗔，就不缘痴，就不缘其他的，缘性心所那就不缘其余的心所，缘受那就不缘其余的想等心所。这是一世的在前文中的一个局限。那在此中，在这段文中，讲义41至42页的问答中，这一世中又附带说明了，不观比其他有情心心所的所缘境，以及在心心所上所呈现的能缘形象。好，那最后做正面的叙述，他心智有决定相，就是必定如此，不能违背的。好，他心智唯能缘取欲界所系或色界所系的心心所，那此中能缘的他心智是有漏以世俗智为其体性的他心智。那以世俗智为体性的他心智，依止的定是色界的四根本净律，那所以只能缘取最多最多到有漏属性的色界所系心心所。这是前文有提到下地心不能知上地心，在他心智不知圣心中的第一个条件，下地他心智不能知上帝心。那由于他心智所依止的定法是色界是根本净律，所以在有漏三界所系的范畴中，只能缘欲界所系的有漏心心所，或者是色界所系的有漏心心所。如果是无漏以道智为其体性的他心智呢，所缘取的对象即是非三界所系的无漏心心所。好，那接着讲义43页，再者他心智的决定相必然是以其他有情做所缘的对象，就不是以自身做所缘的对象。那再者从时间上，如先前的定义有提到，他心智不知圣心之外，也不知过去心，不知未来心，那只知现在心。好，那再者标准是同类有漏他心智只知有漏心心所，无漏他心智只知无漏心心所。那在无漏他心智中又分成法分跟类分，因为他心智的无漏是以道智为属性，可是又分成是法智中的道智或是类智中的道智。那如果是法智中的道智，也只能缘法品，就是法忍或者是法智相应的心心所。那如果是类智中的道智所摄他心智呢，只能知类忍或类智相应的心心所。那这即是讲义43页注脚109， 在解释论文的同类就有提到，就是减除掉他心智不能知异类。好，那所知在五味法中，在色、心网、心所、不相应心法、五味法这五类五味法中，只能知心网以及心所法，其余的三味三类法，并不能作为他心智的所缘境。好，再者一，这一就是如前文所讲的，一念中只知一事。好，实是指只能知真实法，不能知假法，不能知那种合合的假法。比如说合合的假法是什么？比如说像友情，这是五蕴或者是四蕴的一合合相，这就是假法，这样的一种外相所呈现的就是假法。那心心所，个别个别的心或心所，都是依有不而言，都是实有法体，都是实法。好，那自相这个词需要特别留意，这边的自相并不是指我们一般理解的共相自相，共相是无常无我这样的共相，那自相是地是坚，水是湿那样的自相，不是。这边的自相是指被缘取心心所本身所具备的特质。为什么不能解释成一般理解的自相共相呢？因为道智所设的他心智，当然是缘取无漏心心所的道如行出这样的形象。有漏的心心所所缘取的，就是有漏心心所个别个别它本身所具备的特质。好，所以如论文所说的，跟着如注脚109普光聚摄论记解释论文中自相的意思，简别了共相，但简别的共相并不是将无漏他心智不做共相。所以如注脚这个解释的无漏他心智虽做共相，这边的共相即是道如行出，这有为无漏法共通的特质，但是呢是个别个别观单一法，而不多法同时并观。所以无漏他心智以道智所设的无漏他心智缘取无漏心心所识，是做共相的形象观照，但是这样的共相是指该缘取心心所本身所具备的特质形象，所以也称为是自相。那因此要留意的是，讲义43页论文第一行中的自相这个词，并非对应于一般常见的无常苦空无我共相那样的所对应的自相的含义，不是，而是指被缘取的心心所本身所具备的特质。如果被缘取的心心所是无漏的心心所，本身所具备的是道如行出的特质，那如果是有漏的心心所，那就要看该缘取的心心所当时所具备的特质是怎么样的，是贪的，是嗔的，或者是其余属性的。好，那接着再请看回43页的论文第二行，他心智在与三三摩地中是不与空三摩地，也不与无相三摩地有关联的。 那为什么呢？这意思是说，他心智在三三摩地中直欲无愿三摩地是有关联的。这在《普光居舍论记》有解释，以此等法为所缘境，作道地底下的道如行出四种形象，所以在三三摩地中直与无愿三摩地有关系。这需要参考在《居舍论分别定品》卷28中提到三三摩地，如果与四谛十六形象做对应的话，空三摩地是与苦谛底下的空以及非我这两种形象有关。那无相三摩地呢，就与灭谛底下的四种形象灭尽妙理有关。那无愿或无作三摩地呢，就是与苦谛底下的两种形象、极谛底下的四种形象、道谛底下的四种形象，总共十种形象有关。那因此，道谛的道如行出呢，这就在三三摩地中是以无愿，或称为无作，此三摩地是有关系的。那所以在本段论文中，如果将他心智与三三摩地做比对的话，他心智是与无愿三摩地相应，而做道地底下的道如行出这四形象，不做其余的形象，所以不与空三摩地相应，也不与无相三摩地相应。好，那再者，他心智是尽智无生智所不摄，因为他心智也属于见性，是一种推堕，想要知道其他有情心所在想什么，在念什么，这是一种推堕或者是观的一种特质。尽智无生智呢，并不与见相关联，如前文有提到的尽无生这两种阿罗汉才具备的智慧，是以习求心不推堕故。在分别智品一开头就有提过，所以他心智也不与尽无生智有关。好，再者，在两种阶段中不能修学成就他心智。第一个阶段在见道，这在先前智本讲义第十页有提过。由于见道都在观，只在观四谛十六形象，他不做其他的事情，而且见道非常的快速，15刹那一下就过了，没有空修学他心智，承办他心智。这在先前智本讲义第十页有提到。那无间道在先前的讲义本文，居舍论本文虽然没有提到，但是在讲义11页所引用众贤的顺证理论，大家请翻到讲义11页引用众贤顺证理论，其实是有兼带提啊。讲义11页注脚栏的第一行，无间道中亦亦同此，无间道中就像见道一样，是不能修学承办他心智的。虽然理由是不一样，因为无间道在四种道中的无间道，四种道是指加行、无间、解脱、圣境，这四种道中无间道只做一件事情，断惑，只做断除烦恼的工作， 他不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在讲义四十三页，俱舍论本文的第二行到第三行，才会说他心智不在见道中，也不在五见道中，因为见道十五刹那非常的快速，而且见道只做观世第十六形象的工作，不做其他的事情。那无间道只用于断除烦恼，也不做其他的事情。那非荣誉故，这边的荣誉在先前也有做过解释，就是在某一种状态下，这位友情是比较从容，有时间上的一种从容性，可以烁烁修学或烁烁造作某件事情。那如论文所说的予所不遮，如因容有，扣除掉以上的情形之外，其余的都不遮止，具备他心智，承办他心智，所以说如因容有。以普光俱舍论记的解释，就是在其余修道位，那当然也包含无学道了，无学道的友情或者是凡夫位呢，他都能修学承办他心智的。好，那以上是有关他心智一个整体概括的观念。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科判是在25页。由于在探讨他心智中提到他心智只知心王时就不知心所，只知心所时就不知心王，所以先以契经中佛所说作难问。佛曾经说如实了知有贪心的，被了知的对象是具备贪心所的心王，那这同时了知的心所，岂非与阿毗达摩对于他心智的定义有所冲突？那基于此引经，所以俱舍论兼带探讨契经中所提到的十一对心。那首先先根据有部中的某一种说法，或者诸家的说法，对于十一对心做诠释。我们解释的最详尽的是对于有贪心，有贪心跟离贪心这第一组。好，请看讲义26页。如何理解契经所提到有贪心以及离贪心的精准定义呢？根据第一家说法，所谓的有贪心，有贪是可以从两种层面理解。第一种，某一种心有贪，代表该心与贪烦恼相应，所以称之为是此心王是有贪的。第二种理解的层面是指该心为贪烦恼所系缚。如果是从相应而言，这即是在注脚中所提到的半性。注脚是指讲义27页，注脚66。这在先前分别随眠品俱舍论卷20相对应的古德引文中。对于相应这个词呢，是代表心所有伴随相伴的关联性。如果是烦恼所系呢，这是复性系缚性。接着了知的有贪，可以从 此两种层面，贪相应，或者是贪所系，理解之后呢，接着检视，如果是与贪相应的心，这样的心就具备有贪的两种定义。与贪相应的心代表该心王在此刹那中是与贪相应，而且为贪烦恼所系缚。这是当某一刹那心与贪相应时，同时具备了相应以及系缚性这两种状态。那扣除掉与贪相应的心王，其余的有漏心，在该位有情贪烦恼尚未断除时，如果按照有部的说法，当然是贪烦恼的德，不相应心法的德尚未断除时，扣掉与贪相应之外其余的有漏心，在有贪的两种定义中，因为是不与贪相应的有漏心，所以不具备第一种定义，只具备第二种定义，是为贪所系缚。其余的有漏心，在该位有情未断除贪烦恼时，不与贪相应，但是仍为贪烦恼所系缚。好，这是第一家说明契经中有贪心的诠释方法。但是呢，在有部中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契经的有贪心其实只限于与贪相应的心，所以说是第一。第一是指上一段文中的有贪中的第一贪相应心，也就是说契经中的有贪心其实并不包含为贪所系缚此种含义。因此在有部中定义圣典中的有贪心是有不同的理解。那对于离贪心这两家的说法，认为所谓的离贪心都是代表能对治贪，已经将贪烦恼对治，那这时候这位有情的心王的状态即能称为离贪心。那特别强调，如果主张离贪心，圣典中的离贪心是指不与贪相应，也能称为离贪心。为什么会有这种理解呢？因为在有贪心中有两种情况，对不对？除了为贪烦恼所系缚之外，也包含了与贪相应，也能称为有贪心。所以离贪心呢，在这两家的说法，就是对峙于贪所系缚，把贪所系缚的关系斩断了，即称为是离贪心，就是对峙贪，斩断贪所系缚。但是有另外一种主张，有贪由于具备的第一种情况是贪相应啊，所以是否不与贪相应的心也能称为是离贪呢？因为当下它不与贪相应了。但是在目前这一段文中就提出了反难，假设将贪不相应心也称为是离贪心的话，余或相应者，也就是不与贪相应，但是却与其他烦恼相应，与嗔与痴与邪见等等烦恼相应，这样的心 难道也能称为离贪心吗？这会非常的，说诡异也好，或者令人产生误解。所以这段文的主张，所谓的离贪呢，代表是有断的含义，方能称为离，才能称为离，因为是对治贪，是对治贪。但这即如注脚六十五引文中有提到，治贪心即是善心，只要能够对治贪，那对治贪根据有部的主张，当然可以由有漏的世间道或者是无漏的圣道都能对治贪，但是只要符合对治贪断贪，都能作为契经中所提离贪心的定义。那这是目前这一段文，这一段文的说法。好，那么对于第二家主张有贪心只局限于与贪相应心，而离贪心是诠释为对治贪的有漏善或者是无漏善心，对于第二家如此的理解，世亲论主提出了反驳的理由。在讲义27页，若尔是指如果按照第二家将有贪心理解成是与贪相应心，离贪心理解成是对治贪之心的话，那么契经所提到这十一对都是以如此的诠释方法做解读，就会造成含摄不完整，即是讲义27页论主所提出的反难。若尔者，此中的尔是指异说，讲义26页科判小 B 的异说，如果按照异说的主张，有心非贪对治，而且是不染物性，那么应该要允许这一类的心并不属于有贪心，也不属于离贪心，并不属于有贪心，因为一说将有贪心局限于是与贪相应心，那这即是对应于不染污性。所谓不染污性呢，在注脚，请看注脚67，即是指无复无忌或者是一分善心。染污就是不善或者是有复无忌才称为染污，那扣除掉这两种属性之外，其余的都能称为是不染物性。好，所以非有贪心，非离贪心，非离贪心即是对应非贪对治。好，那非贪对治呢，又是不染污的属性，那么就会造成契经中所讲的十一对心摄心不完全。所以论主在此中评判讲义26页科判 B 的有说这一类的义解呢，是有缺失的，如注脚67所提到的，即有十一对摄心不净，没有穷尽，不完整。那附带题在注脚67引文的第四行，非名离贪心，请在后面逗号后面加上不 否定不这个字，可能当时标点的时候不小心将原文的不删除了，非名离贪心，不自贪故。因为离贪心定义是对治贪嘛，那非名离贪心即是不对治贪，所以请加上否定词。好，那因此在本段文世亲论主看似是允许将有贪心定义为是为贪烦恼所系缚者的心，称为是离贪心。那此种定义也是有部的正义，在讲义39页注脚104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90，定义契经的有贪心是为贪所系，称为有贪心。离贪心呢，即是自贪心，称为离贪心。但是事实上，如果论文只看到这边，就被世亲给误导，以为世亲是站在有部的说法，也认同有部的主张。有部的主张在讲义39页注脚104。然而如果再往后看呢，看到讲义37至39页，其实世亲定义契经的有贪离贪心并不像有部如此的定义。世亲怎么定义呢？在讲义的38页，经过一段文的探讨之后，世亲最后的结论：金祥尽义，贪相应故，名有贪心；贪不相应，名离贪心。这是世亲所认知诠释该段经文的理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理解，就留到下周再继续做说明。大家有兴趣可以先回去参阅讲义37页至39页的内容。那么下一周呢，就会从讲义37页开始，会先从讲义31页开始，然后到39页结束后再回头看剩余的十对心的内容。好，今天课程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